今天早上我们要继续我们关于按着神牧养的交通。昨晚我们有一篇非常好的信息给我们看见按着神牧养是什么意思的两个榜样。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他神人生活里的榜样，我们也看见使徒保罗的榜样。就一面的意义来说，按着神牧养就是按着这两个昨晚所看见的榜样来牧养。那今天早晨我们要更内在的来看到底什么是按着神牧养。其实这整篇信息都是在于这一个总题，按着神牧养。我们需要很内在的来看到底什么是照着这个方式来牧养。昨晚弟兄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牧养的时候，新的复兴的三个因素都是有关联的。我愿意再重复强调，我们在这里不是讲到牧养，我们乃是讲到一种特别的牧养。这个牧养乃是按着神的牧养。我们必须由神圣启示的高峰，就是神永远经纶最高的意象开始。这个意象就是你和我要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当然不是在神格上，而是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神。根据这个意象，有一个生活是我们得以活出的，就是神人的生活。这个意象就是要我们要在我们人性的美德里来彰显神，就是要使神得着彰显。所以这个神的生活是有一个功用，这功用就是要按着神牧养，那就是要在功用上成为神。你把这三个因素摆在一起，我们乃是在生命性情和彰显和功用上成为神。我们讲到按着神的牧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次序。因为按着神牧养不可能与意象与神人的生活分开。我盼望我们能够看这件事，按着神牧养其实需要我们成为神、活神、我们供应神，这不是分开的事。首先我们需要有意象，一切都是由意象而出的。其实我们都是照着某一种的意象生活的，生活乃是意象的结果。感谢主，在这时代的执事里，甚至在这个特会里，我们关乎意象有非常清楚的说话。神永远经纶的意象，就是在他的经纶里，神要与人成为一，而人与神成为一，这就是神的彰显。原先是在耶稣基督这独一的神人里，在他的身体里得着扩大并扩展，成为基督的身体，最终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是何等的意象呢？你享受这个意象呢？盼望我们所看见的比前面以前看见的更多。根据这个意象，我们的反应应该是祷告主啊，照着你所说的成就在我里面，我身上，愿意你这个意象能够刺透影响到我的生活。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生活是按着我们所看见的意象所过的。 之后我们就能够按着神牧养。或许我们对这个信息稍微有一点印象，但是读过之后盼望你们印象会更深，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篇的篇题，照着主耶稣与神成为一，被神构成，活神彰显神，代表神并供应神，好按着神牧养。请注意，按着神牧养乃是最后的这个结果。在按着神牧养之前有六个句子，这六件事六个项目告诉我们，也定义出什么是按着神牧养。在这里有六个先决条件或六个条件或者要求。首先，我们若真要按着神牧养，我们就必须与神成为一，然后我们需要被神构成，我们需要活神彰显神代表神，最后我们就能够供应神。光看这篇题，我们就可能领会了我们已过的牧养可能太低了。牧养不是一个活动，牧养不是一个工作，牧养还不是一种的实行，牧养乃是神人生活的结果。因为牧养不可能与生活分开。在这篇信息里我们看见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个，是一件事的两面。好，我们来看到底什么是按着神来牧养。第一大点，主耶稣把使徒的职事与他天上的职事合并，以牧养神的群羊，就是召会。昨晚我们摸到约翰福音21章，你如果读约翰福音，你看见约翰福音好像应该是在第20章就结束了。许多这卷书认为约翰福音21章是附加的话，好像并不是约翰福音重要的部分。但是今天我们需要认识，其实事实并不是如此。约翰福音21章不是这卷书附加的话，其实约翰福音21章乃是整卷约翰福音的秘诀或钥匙，这乃是约翰福音的完整完全。你看，约翰福音是从神成为人开始，末了乃是以牧养来结束。其实整本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这新的复兴的三方面。他以非常奇妙的是从话，就是已过永远无限的神成了肉体，那就是神成为人，要使人成为神。在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里，我们看见人如何成为神，特别在约翰福音14章20节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就是神成为人，使人在生命性情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在这两处经文的中间，我们就看见一个非常奇妙的记载到这位神人耶稣的生活。在约翰记载神人生活的时候，他非常强调牧养。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他给了九个非常特别牧养的例子，这都是很多都不是在其他福音书里面的。从第3章里面，他就在这里讲了牧养尼哥底母。昨天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牧养 包括了福音。其实福音就是牧养，牧养也就是福音。主在这里牧养了一个道德宗教人，就是在约翰第三章的尼哥底母，到了约翰四章他牧养了一个将死的人，到了五章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有个瘫痪软弱瘫痪人的需要，到第六章就是牧养了一个饥饿人的需要。你如果饥饿的话，我们有一个喂养。到第七章那些干渴的人的需要，他牧养了他们。他在这里讲了有个妇人，第八章乃是在罪的捆绑之中，在第十章他牧养了一个在宗教里瞎眼之人，到了约翰十一章，他甚至十章十一章他称自己为好牧人，他称自己为好牧人。最后到第十一章他牧养了一个死人拉撒路。哈利路亚，我们有位牧人，他能够叫死人复活。这个牧人能够在任何的情形，在任何的境遇和情况之下都能牧养人的需要，这就是今天内住在你我里面的牧人。如果我们与他适宜，我们也就能够牧养任何人、任何的情欲、任何的境况。但是我这里要说的就是，在神人生活里，在耶稣生活，神人生活主要的一部分就是牧养。神人所做的就是牧养，当他们活出神的时候，也就牧养人，也牧养了各式各样的人。你看见了吗？这个福音就是以牧养来结束。这位好牧人把他自己复制繁殖到我人的里面，这个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产生出了许多子粒。这一个牧人产生了许多牧人，这是在复活里成就的。在约翰二十章，他在复活里作为赐生命的灵来把他自己吹到门徒里面，借着生命的分赐就产生了许多牧人。那下一章二十一章就是一个专特讲到其中一个牧人，就是彼得，他受主托付来喂养他的羊，牧养他的羊 和喂养他的羊。所以这三个元素，这是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都可以看得见。在约翰二十一章主在这里所做的就是把使徒的职事与他天上的职事合并，在主地上的职事里，你知道，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所做的就是牧养，在他天上的职事，他也是在做同样的事，他在继续他在地上职事所做的。在复活里，在升天里，属天的基督乃是大祭司，为我们长远代求。现今我们有位大祭司正在为我们代祷，他不仅是大祭司，他还是属天的执事。他一面在为我们代求，也在把神供到我们里面。这就是牧养的琐事，就是代求和把神供应出来。这就是神他在天上，基督在天上所做的，也应当是我们在地上所做的。这就是主在成全彼得，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他成全彼得与他配合，与他天上的执事合作。所以他今天仍然在牧养我们，哈利路亚。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他内在的在我们 借着活在我们里面牧养我们，他在我们里面的内住就是他的牧养，这是不是你的经历呢？他乃是借着活在我们里面来牧养我们，他外在的借着安排所有的环境和境遇，甚至外面的环境，叫好使神能更多的加到我们里面，这就是他的牧养。赞美主，我们不仅有他做牧长，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牧人，有许多的牧人见着他的死与复活被产生出来，也在这里牧养我们。你们在这个特会里有没有得着牧养了呢？我的确借着，不仅借着弟兄的说话，更借着与所有圣徒在这个特会的交通里得了牧养。这个特会是牧人特会，每一个在这个特会里的人都是一个牧人，最少这是主的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看法，就是我们最终每一个人都要被成全成为牧人。以弗所书四章，其中是给基督身体的一个恩赐，这是为着建造基督身体的恩赐，就是被称为牧人和教师。牧人和教师指同一个人，他们以牧养来教导人，以教导来牧养人，所以这些牧人和教师他们有一个牧养特别的恩赐，他们的功用不仅是要牧养，更是要成全我们所有的人来牧养。伸言者的原则也是一样，不是所有人都是伸言者，但是却人人却都能伸言。为什么呢？因为伸言者在伸言的事上成全我们，同样的牧人在牧养的事上成全我们。主今天所需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得着成全来牧养人。今天基督教有何等的堕落，在那里有一般阶级人士称为牧师，甚至牧师这个词其实就是牧人。有一些以弗所四章十一节某些译本说，他有些是指人牧人，他说有些就把这个摆在成牧师了，其实这是同一个字，跟约翰福音十章里我是好牧人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好牧人把自己复制出来了，他产生了一些是给身体的恩赐，所以就是牧人，这些所产生的牧人就成全你和我成为许多的牧人。所以我们能够与主在他天上的执事合并合作来牧养人。第一重点，主耶稣在天上的执事里继续他在地上的执事里所开始的牧养，这就是元首头的牧养。从而关于牧养，使徒的执事与基督天上的执事合作，这就是身体的牧养。我们乃是与他合作，在这里回应他天上的执事，就是天上牧养的执事。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在彼前五章二节，使徒彼得说到按着神牧养。在这里我们得到这个词按着神牧养，但是在彼得的话里他说乃要你们不是做主管辖所委托你们的产业，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彼得在这里不仅是观察到神人耶稣的生活三年半之久，但你如果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都同意没有人比彼得从主得着更多个人的牧养了。彼得真是经历到照着神牧养，这是由神人耶稣来牧养他的，这就是他有极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在这里嘱咐 长老们要牧养的时候，他在这里讲到牧养的时候，牧要按着神，第五章二节，牧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羊，按着神监督他们。这里我们在这篇信息里就会看见，我们很多的牧养都达不到这个水平或标准，所以在这里是讲到按着神牧养的定义，是一个一般性的定义，是在第一终点。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大点下面的第一终点，按着神牧养就是按着他的性情、心意、做法和荣耀牧养，不按着我们的偏好、兴趣、目的和个性。这点告诉我们，我们可能用两种方式来牧养，我们可能照按着神牧养，就是按着神的性情、心意、做法和荣耀牧养，也有可能我们不按着神牧养，而是按着我们的偏好、兴趣、目的和个性。许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是牧养人，但是却照着我们的偏好，我们要选我们要牧养谁，不牧养神，告诉我们的评估，我们说啊，这个人好，他很有前途，我要牧养他。这个人不是那么好，我不想，我大概不要牧养他了。弟兄姊妹，如果主这样子牧养的话，这个房间今天就是空空如也，没有人在这里说话，也没有人在听了听话。但是我是不是非常喜乐，主没有照着他的偏好来牧养我们，我非常喜乐。弟兄在1974年在大专校园里遇见我的时候，没有操练他们的偏好。我经常告诉那个传福音给我的弟兄说，如果我自己那个时候遇见我自己要，我不会传福音给我自己。我非常感谢主，那个弟兄乃是按着神在那里牧养，他与神是一，他没有用他天然的偏好来看我。昨天晚上我们有这两个榜样，让我用那两个榜样应用在这个点上。主耶稣在他的牧养上，当然呢，他完全是按着神来牧养，因为他活神，他不没有超越他自己的偏好，他没有偏好，他自己的心意、他的兴趣、目的和个性，这个的证明就是看看他拣选了谁。你看看，其实他的牧养很简单的，就是他神人生活的结果，在他神人的生活里面，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在这里群众，无论他走到哪里就跟着他，人在他身边拥挤，他对这些人说话，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就在这三年半里是接触许多人。我们知道他个人牧养了多少人呢？其实主要的是12个人，当然还有其他人也是他所牧养的，但是主要就是这12个人，你同不同意呢？甚至在这12个人中间，其实主要是牧养了3个人，但是他怎么知道在所有这些接触过的人和群众里，他对他们讲过话的人，他怎么知道他要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呢？他就跟你我一样，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受限制的人，他只有有限的时间来牧养一些人，他怎么拣选他们？这些人是怎么拣选的？圣经告诉我们，他花整夜在祷告，与父祷告，父就把这12个人给了他。在约翰福音17章，我们知道，在他执事的末了，当他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凡你所赐给我的，我都没有失去，除了这个灭亡之子之外，没有一个灭亡了。”所以在这里他没有操练他的偏好， 他知道这十二个人中间有一个是犹大，他知道犹大是谁。他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你们其中有一个人是魔鬼吗？他知道。看看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与他最接近的同伴，你愿意彼得、雅各、约翰作为你的活力伴吗？其实这三个是不活力的同伴。看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特别把彼得、雅各、约翰从十二个人先特别带他们出来，然后把他最深的需要告诉他们。在三十七节说 我魂极其难过，我极其忧伤，几乎要死。你看看那三个同伴都睡着了，这真是不是三个好伙伴吗？那主知道这些他们是谁，他还是在一个活力的生活里跟他们过活力派的生活。他不照着任何他自己的偏好，不照着天然的看法来牧养他们。保罗也是一样，我总是在这里想，为什么保罗他是一个犹太人，而不是任何一种的犹太人，而是便雅悯支派，是法利赛就是法利赛人，他是有学识的人，按照律法来说是在亚玛利列的这个门下受教。你在这里再找到一个更好的人对犹太人传福音了。不止这样子，他对犹太的这种族，他的同族的人是有很极其大的负担，但是他不是对着犹太人的使徒，而是像着外邦人的使徒。但我以前从来没有领会过这个，但是不了解。但是在这篇信息的光中，我们来看保罗不是按着他的偏好来牧养人，他对人的牧养乃是按着神的牧养。他是怎么做的呢？乃是借着活基督，他有一个神人的生活，他活基督，他显大基督，他与基督是一。所以他的牧养，请听啊，不是甚至照着他个人的负担。我们知道从罗马书九章，他有个很强的个人的负担，对着犹太人的负担，他并没有在那里操练这件事，他完全与神在牧养的事上是一。他可以在腓立比书一章告诉腓立比人说，我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想念你们众人。你知道我很喜欢这个经节，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不是天然的热心，他的爱，他的关心，他的渴望，甚至对腓立比人的关切都不是天然的，这完全是出自于他神人的生活。这就是按着神牧养的意思，这是一般的来说。好，第二重点说，按着神牧养就是按着神属性的所事牧养。我们在这里讲的是更深了，那就是按着神属性的所事牧养。当我们讲到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乃是说到他所是的，就是在他生命和性情上的所事。在神的经纶里我们听过神圣的属性需要充满、浸透、拔高，甚至使我们人性的美德得以丰富。这就是神分赐到我们里面的结果。这件事如果我们要在照按着神牧养的话，这上以上所说的就必须要成就发生。当然呢，在这里有许许多多神圣的属性，我们来看看神最主要的一些属性。他这些主要的属性就是爱、光、圣和义，在神的经纶里，这些属性 分赐到我们里面，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就成为在这些属性上成为神，我们成为他。所以在爱的这件事上，神是爱，我说的对吗？这是约翰一书一章四节，神是爱，他不仅操练爱，他有爱，他就是爱。我们如果要成在生命性情上，在他的属性上成为神的话，我们就必须成为爱。这个标准真是高，是不是？你是爱吗？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因为你跟我一样，我们都不是爱，但是我们却能够盛装这个爱。好，我们来读一些马太福音五章的经节，第四十三节，在这里说到，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好，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诸天之上父的儿子，因为他叫他的日头上升，造恶人也造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税利也不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向你们的弟兄问安，有什么过人的长处？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要在这个上下文里，完全的意思就是要在爱的事上完全。所在这里所告诉他们的就是，你们要爱像你们天父爱一样，是爱一样。那所以在这里这处经节，你们要有两种领会的方式。你可以说这是一种的命令，是一种的要求，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应许，你们一定会的，一定要，你们会完全或要完全。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里面有神父神神圣的生命，因为他就是爱。这是不是太好了？我们都需要有信心，因为我们里面有神圣的生命。这个生命其实是一个定律，它要在我们里面，像我们毫不费力的，也甚至毫不知觉、不知不觉，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在这里活出神的生命。我有一幅我父亲的图画，他中年的时候的一幅图画，你把那个图画今天摆在我身边，他说：“哎，这看起来就像你吗？”其实不是我，是我父亲的图画、图片、照片。其实我在生命性情，甚至在彰显，但是不在父的身位上成为神。我在这里，其实我一点毫不费力的，我不是费劲儿的来做，因为这都是在我里面的那个生命做成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何等的一位父啊！我们的父是爱，我们要在这一个爱的属性上成为他。不仅如此，他还是光。约翰一书一章五节，神就是光，跟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主说我是世上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要有生命的光。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我是世界的光。太福音五章十四节说到，你们是世上的光，成立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这个作为世上的光的这一位分赐到了我们里面，他是光，我们也就成为那个光了。我们甚至成为新耶路撒冷，那就是满了光的城，是在这里在立在山上的。这是以弗所书五章八节是有关联的。你们的以从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里面乃是光，行事为人就要像光的儿女。所以我们就像神一样是爱，我们像神一样是光，也是圣别彼得前书一章 十五到十六节，你们要圣别与我，这是另外一个奇妙神圣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的应许，我们讲要圣别。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是圣别的，我们就要成为光的这一个属性，我们要成为义。零后五章二十一节，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不是我们要有公义，而是要成在他里面成为义的。所以在神里面的那义就是基督，我们乃是在他义的属性上成为他。弟兄姊妹，不要看自己，记得这个在我们里面的光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个律，所有这些神圣的属性都要在我们里面长大发展，直到我们与在这些属性上与神是一。好，我们来到这篇信息最主要的这一部分，就是第三大点，这就把我们带到这篇信息的题目。这里说到我们要按着神牧羊，就需要与这有这六种的先决条件，我们就要与神成为一，被神构成，活神，彰显神，代表神，并供应神。这六个项目的次序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当作一句话来说，首先我们需要与神成为一，我们要与神连结为一，然后在这一个连结里，逐渐的神就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就被这位神所构成。日过一日，我们就能把我们构成到里面的神活出来，我们就能够活，把构成到里面的神活出来，就是活神。这个生活也就是神的彰显，因为这个生活是神的生活，也能够彰显神。在彰显神的事上，我们也就代表他的权柄，并且能够把这一位构成到我们里面的神供应给人。所以在这里是有一种的次序，一种一个就是思路，一个流，就是我们能够看见这六个点，你就能够抓住这一个。好，第一终点，我们若要按着神牧养，就需要与神成为一。看起来很明，再明显不过了。按着神牧养，我们就必须是神嘛。唯有他是按着神的，所以圣经里有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在神的原则，圣经的基本原则是神在他的经纶里使自己与人成为一，并使人与他成为一，这就是神圣永远经纶里神圣启示的高峰。神有一个经纶，这一个经纶乃是与一个计划有关，在其中有许多的安排。神在他经纶里的目的是要有一般人是在里面有他的生命信息，也有他外在有他的形象和样式。这个团体的人，神人就是基督的身体，他们活他并彰显他，这就是我们所在的意象之下，这就是神经伦理高峰的意象。第二小点，神渴望神圣的生命与属人的生命能连为一个生命，过一个生活。在灵前七章，我们看见在一切环境情况和光景里都与主是一的原则。灵前七章，保罗在这里或者是对付到在人生里最难最搅扰人的这一件事，他整章讲到婚姻的生活。在婚姻的生活里， 有可能有许多不同种类的难处，但是在这章里面，就是保罗说，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人，他的灵，他爱主，他顾在地上的权益，他完全是为着主也与主是一的，在他的每一个方面，在每一方面，他是完全绝对顺从，甚至以神为满足，甚至也是在神安排的情况之下，满足满意于神所安排的环境。你在这里满意满足顺服安息在主所安在你身上所安排的环境和境遇吗？所以他说，无论你们个人是在什么身份里蒙召，人要与神一同留在这身份里，这是七章二十四节。就在婚姻生活里，我们要与神一同留在这身份里，这就是婚姻生活的秘诀。与神成为一，我们来看见过约伯的例子，就是保罗，你和我都是一样的原则，我们和神之间的不同都需要被除去，这就是与神是一的原的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完全与神和好了，因为我在我们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事不是与神相符合的，我们不能够与神配合，但是在与神成为一的这个过程之一呢，就是不仅啊，在消极我们里面消极的事物，甚至我们里面好的事物，那不与神相符的，不是神性情的这些好的事物，都需要被拆毁，再重新建造。这就是与神和好的意思，在灵后五章在这里，和好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说我们在法理上的与神和好，第二个阶段是生命的是我们与神和好，这是有两在帐幕里的两个幔子所表征的，甚至这个字这个词和好有也有这两方面的意义，和好首先是除去任何之间的仇恨，我与之间如果有仇恨我们需要和好，这就是除去仇恨，所以和好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和好也就是除去所有的不同，我们所有的不同被除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完全和好了，当我们完全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就与神完全是一了，我这就是他在经纶里所做的，所以头一件事就是要与神是一，然后第二件事就是要被神构成，第二终点按着神牧养需要求我们被神构成，小于神渴望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这人由他的所事所构成，以至于他的所事成为一个构成，这是以弗所书四章给我们看见，这一个身体是由灵作为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所构成，这是基督身体的实际，这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得以构成，这就是基督的身体成为基督，基督的身体无非完全就是基督，这怎么可能呢？因为基督的身体是完全被那灵作为基督的实际所构成，作为这神圣的所事使我们这人由他神圣所事所构成，以致与他的所事成为一个构成，神这神圣的一位用他的元素注入到我们里，使我们在生命性情上在神格上与他一样，我们在这里讲到我们要被构成成为神，我们想到构成的这个词一提到就要想到吃，我们借着吃来构成我们，乃是以无论我们吃什么的就构成我们，对不对呢？神怎么样把你和我被基督所构成呢？乃是用基督的元素属性，这个神人的属性元素来 构成，怎么构成我们乃是借着吃，吃主，我们每天都需要吃它，我们就是这样的被它所构成，我们吃它，消化它，我们吸取它，然后我们就被它所构成。其实这并不奥秘，其实是再简单不过了。你要被神所构成吗？你就必须是一个吃主的人。我们怎么吃他呢？我们乃是吃他作为话中的灵。主在约翰福音6:57告诉我们，主告诉我们这个秘诀，这神人生活的秘诀。他说我什么因我复活着，这就是他的秘诀，也告诉我们他神人生活的秘诀。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我们成为过神人生活的秘诀了。所以我们吃他作为在具体化身在神的话中的灵。弟兄姊妹，要导读主的话不是一件小事，这乃是我们真实的在这里吃主，而产生一种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构成。我对这件事总是有负担，因为我知道导读很可能成为这个外在的形式或实行。我们说好，我们来请来导读这一处的经节。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做了什么？只是大部分只是重复这里的经节的话，我不是轻看这件事，那是很好，那是一种的导读。但是以弗所书6是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应当用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接受那里的话，那就是各式各样的祷告。那一种的导读只是一种的导读，好像重复的读这个主的话，用我们的灵来读，这是好的，但是却并没有那么产生那么多的构成。当我们用神的话来祷告的时候，你需要用这个话来祷告，来把我们所读的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当我们在这个圣经里读你们要圣别的时候，我们需要读主啊，哦主啊，使我圣别，主啊，我太平常了，我的生活太属世了，太平常了，我在你的圣的属性上我没有办法与你匹配。主啊，把你的圣别的性情分赐到我的里面。这样的导读就会使你被神自己的一些成分构成。我们也需要每天来接触神，来吃他作为在话中的灵。如果我们真要被构成的，你要真是认真要如何被神构成的话，你就会吃他。这就是主如何在地上过他为人的生活，这就是他如何胜过魔鬼，他如何胜过他的秘诀就是吃。好，我们来到第三点，终点就是要活神。你看这个点是一个接着一个，是有它的流的。我们一被神所构成，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有一种的生活。我要再次强调自动的或者自然而然的生活，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很刻意的。我们大部分的时间不是很刻意的很考量做一件事我们该说什么做什么。我说的对吗？大部分时候事就这么发生了，生活好像就是很自然发生的一件事。我们所活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构成。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于姐的弟兄和我们交通过，其实啊你要问耶稣会怎么做是不没有用的。你问耶稣会怎么做的时候，你已经做了他所不会做不要做的。时间呢根本不够 你说哎，听下来，哎呀，耶稣现在会怎么做呢？就好像，你做得到，其实我们根本做不到。我告诉你，生活是自动自发的。当斯提凡在使徒行传七章里殉道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几乎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同样的话。他在钉死的时候，你真相信当石头在这里飞着打击在尸体板的身上，他说哎，等一下石头啊，都等一下，哎，主耶稣要怎么做啊？我知道了，他会赦免那些用石头打我的人，然后他就把他的灵交给父神，甚至想都没有时间想，他的生活还是基督自然的活出，他乃是基督的复制，他完全被基督所构成，他就在这里活基督。弟兄姊妹，生活是自动的、自发的、自然而然的。我再说，活神让我们按着神来牧养人，不可能是一个活动或者是实行，但是完全在于我们被神有构成有多少。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必须要顾到我们的构成，因为生活是自发的一件事，自动的一件事。好，第三重点，唯有活神的人才能按着神牧养。神的经纶是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好活他。你还如果在这里想耶稣要怎么办怎么做，他已经告诉我们，他要吃父也应父活着。如果真要做耶稣将要做的，你要吃他，因他活着，这就是他要做的。其实他就是这么做，我们也要这么做，是他因他活着。小二，我们现今正有份于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是我们能在人性里活神。在这里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对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应该相当熟悉了，但是早晨我还是要点出一些事。你有没有来看看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上下文呢？在加拉太书二章里面，在这里有一个情形，彼得跟外邦的信徒有些交通，他们跟他们一起吃饭。犹太人在这里，在犹太教里是不可做的，因为犹太人不可以跟外邦人一同吃饭。但是犹太教，因为我们都是基督里的信徒，我们可以一同吃饭。但是彼得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然后从雅各那边来了一些人，这些人一来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保罗就责备他，他说你不是正直的按着福音的真理而行。换句话说，彼得啊，你有看过这个异象，是在使徒行传实际上你看见这个异象，你看见基督身体的异象了。你知道基督的身体是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一个身体里被连结起来，来这里一同彰显主。但现在你在这里不是照着神圣启示的高峰过生日生活了，你的生活还是 假冒为善的生活。所以保罗就对彼得说，我在这里引用这样的话，不是在于跟外邦人一同吃饭不吃饭的问题，完全是在于基督有没有在你里面活，基督在我里面活的问题。保罗在这里对彼得说，作为基督里的信徒，应当是应该有一种的生活，那个生活就是活基督。 小三，我们日常的生活实际上该是神自己，因此是活神的生活。其实为人配得过神就是活神，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彰显神。 其实是唯有神是配得过神的，配得上神的，配得过神的一种生活就是活神的生活。第四重点，神在他经纶里的心意乃是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性情，使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与他一样，好彰显他。这里的重点呢是讲到彰显，彰显呢是出自于生活，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甚至在彰显上成为神。那我们怎么可能彰显他呢？乃是借着活神，唯一彰显神的路就是活神，这是很逻辑的。我们所活的就成为我们的彰显，我们彰显我们所活的。第一小点，神永远的定旨是要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彰显他。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当神造人的时候，人乃是按着神的形象，照着神的样式造的，样式指外在的样子和表显的形象，讲到内里的属性，内里的这个美德，人的美德乃是与神内在的所示是相配的。所以神造人就是人有一个能够接受神的度量，甚至能彰显神的度量。所以这就是神所要的，神要他自己的形象得以繁殖，得以扩大，得以扩展，在所有的人他所造的人里面要得着这一个。当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神的看见，不要看人外在的情形，不要看那些鼻圈啊，所以外面刺青啊，他们穿的奇形怪状的，不要看这些。你要看见神在这里，看见有一个人他是有度量可以彰显神，可以盛装神、彰显神的人是在这里。因为人被造就是这样的被造。小二，借着我们吃、消化并吸收神若同他的属性，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人性美德成了神的彰显。你这怎么可能在我们里面可以产生呢？这乃是借着我们的吃、吸取、吸收神。不要忘记这个事，不要想在吃、消化、吸取神之外有人性的美德。我很喜欢这个点，这里讲到人性的美德在我们里面得以产生的，不是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神圣属性。我们人乃是在人群中间生活，在以弗所四章在这里讲到要竭力保守那灵的一，在这里所需要竭力保守那灵一的这一个美德都是人性的美德。这里有什么呢？卑微、温柔、恒忍，彼此在爱里彼此担救。我要说这完全就是牧养人所需要的美德。你看看主耶稣的人性生活，你看看他与这十二个门徒这三个门徒中间他们的这些关系，有很多的卑微，许多的温柔，更多的恒忍，甚至在爱里担救这些弟兄们。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按着神牧养所需要的人性美德。当然我们稍微有一点，但有的不多。昨天晚上那个弟兄告诉我们，我忘记他是怎么发表的，关于牧养上最重要的事就是爱。我们是有一些爱，像云弟兄举的这个例子，我们有中空的那个字母，那个爱这个字，但是却没有实体的字母，就是有真正的爱。所以这个真正的爱是有一些非常奇妙的特点的或特性的。首先这是毫无条件的，是无条件的。第二，它是不歧视的，没有歧视的，爱所有人，爱好人坏人， 善的恶的爱他恨他的人都是毫无歧视的。第三个是无限制的，是不受限制的。你在这里是达不到他的尽头，我们没有一个美德是配得上那个，特别我们的爱呀，真是有限，我们的爱也真是有歧视，我们的爱也真是有条件，所以我们需要神圣的属性分赐到我们人性的美德里。但是呢，借着我们的吃消化并吸收神同他的属性，而有我们所需要的人性美德来牧养人，其实我们其实是自己在自己里面所没有的。第三这个第五是有这是四重点，是讲到都是在这句话里面哈。第三小点，神的信息要我们与他示意并且活他，做他团体的彰显，这是把前面这三件事连在一起，这就是主在他神人的生活里所做的。他把无丰富的神在他丰富神圣的属性里，借着他人性的美德里得着彰显，芬芳人性的美德里得着彰显。他要在你和我里面有那个团体的神人的生活。第五重点是很重要的一个点，他在这里跟着彰显神之后，我们有了神的彰显之后，我们就能够代表神。我再回到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当人造人的时候，他不仅使人有他的形象和样式，正是他把他的管制权或者他的权柄交给了他所造的人，要人来代表他来管理所有神的造物，这就是神原初造人的心意。当然人堕落了，人不仅在彰显的事上失败了，他也在代表神的上失败了。但是在神的经纶里，当他把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生命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仅有能力来彰显神，弟兄姊妹，我们同时呢也需要代表他，我们也需要在功用上成为神。那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代理的神。我知道这样一个词搅扰一些人的耳朵，听的时候很扎耳，因为我们看看自己都说啊，不是不是不可，我不是代理的神，我不可能是的。想想看，来看看圣经里面的例子，看看怎么应用到我们身上。第一小点，我们要做按着神牧养的人，就需要代表神，尽代理之神的功用，这是第五终点。神能使我们不仅在生命性情彰显上成为神，甚至要在功用上也使我们成为神。第一个在圣经里的例子，就是摩西在出埃及记里有一些非常特殊的事。在这里说耶和华使摩西在法老面前做神。法老不信神，他也不信耶和华，他看不到耶和华。但是有一天有一个人名叫摩西站在法老面前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来了，耶和华来了。对法老来说，耶和华来了，耶和华来到在人里面，来到法老那里。在这里有一个人代表了耶和华，在他们境遇的末了，耶和华也相信，的确这里有位神是耶和华。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耶和华，但是他看见了摩西，他借着摩西看见了耶和华。这就是做代理之神的功用。 在摩西身上，神得做一个代表他并执行他旨意的人，甚至更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撒母耳。第二小点，作为神的代表，撒母耳乃是代理的神。撒母耳之所以可以成为代理的神，乃是因为他的所事和神的心乃是一。请我读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五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信的祭司，他必照着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稳固的家，他必。所以在这里呢，他在这里是一个忠信的祭司，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稳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撒上三章二十五节的这里一个注解，所以在这里他在这里并没有背叛，所以作为撒母耳在这里兴起来的时候，神就兴起一个环境来成全他。撒母耳不是生来就祭司，乃是神特别兴起的撒母耳做祭司，顶替臣服亚伦的祭司，体现的是某一面了结了祭司职分，他没有背叛亚伦家，所以他所做的事都是照着他所看见的，这是他看见了神圣启示的一项，他是合乎神心的人，他是神心的复制翻版，他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所事不仅是他的生活工作，乃是按着神合乎神心的，他的所事他的心他的人他的所事乃是神心的复制。所以因此这么说，撒母耳是照着神心来说，乃是在地上代理的神，因为撒母耳的全人所是照着神死，所以撒母耳这个造着神就是在地上代理的神。第三个就是以利亚生养着以利沙，在他的执事中作为神人执意属神的人，其实如同神的代表，就是代理的神。在列王记下四章九节，以利沙留在一个有钱的妇人的家里，他就告诉他的丈夫，这一个人这留在我们家的是一个圣人，是神的圣人。他就看见神乃是在这里，在他的家里，他就在那里看见了神。以利沙作为代理的神就告诉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主在创世纪十八章的时候，他在那里访问亚伯拉罕撒来的时候，耶和华在那里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以利沙所做的也是完全一样。以利沙作为神的代表，就是代理的神。请看，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也能这样，你相信吗？我不是那么确信你相信这个话。最近当我在读约翰福音二十章，我愿意注意一些事，我要跟你们读。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主对在复活里在向门徒们显现，作为圣灵的基督，他把自己吹到门徒里面。哈利路亚！好牧人把他自己吹到他们里面，产生出许多牧人。下一处经节是很有意义的，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你把这个跟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九章主在这里医治了那个瘫痪的人，在他医治那个瘫痪的人之前，他说 他说还是你的罪赦了。所以法利赛人说只有一个人能够赦免罪的，就是神能赦罪啊。法利赛人你们说的对，因为这个人就是神，所以他能赦罪。主就向他们证明，就医治了这个瘫痪的人瘸子瘫子，因为他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你看，请听，这个牧人已经作为士灵的基督分赐到我们里面，我们能够与他是一，这是在功用上与他是一。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罪人悔改认罪，士灵的基督就进到他们里面做生命的时候，你就告诉他说，现在你的罪得赦免了，你罪赦了，主就会在这里印证你的话，因为你是这位代理的神。主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所说的，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说你们要去，当我们去的时候，去传福音牧养罪人的时候，我们乃是带着他的权柄去，我们去的时候乃作为代理的神而去。我们众人盼望你们相信这个点，我们众人所有的人都可以在功用上成为神。这个例子就是保罗是基督的大使，是代表神的人，也就是代理的神。在这里你有好多处的经节，我只是用其中一个例子，那就是在哥林多的召会，在那里有个弟兄，他犯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罪，他与他的继母犯奸淫。所以在哥林多的这个圣徒们不是神，也不是在公用上的神，所以他没有对付这个情形。所以保罗作为这位与神是一的，他也是在公用上是神的这一位保罗，必须告诉他们说要把这个恶人从你们中间离开，要把这个教除尽，罪的教，这是临前五章。然后在临后二章的时候，弟兄们在哥林多并没有与神是一，也没有，他们也不是代理的神，他们现在不愿意赦免这个弟兄。但是保罗这位与神是一的说，不，他悔改了，现在你需要赦免他。我乃是在基督的里面前，甚至在这个基督的人位里为你们饶恕了。所以保罗乃是与神是一，他与被神构成，他是在这里活神彰显神，所以他就是在功用上是神在这里饶恕赦免这个犯罪的弟兄。最后一点也是非常的关键，我们还有时间来讲完最后一点。第六终点，按着神牧养，就是将神供应给人，阿们。这就是高峰了，也就是目标所在。这也就是关于按着神牧养的这件事，我们其实乃是把神供应给人。我们读这些点之前，我要在临后在这里有一个原则，乃是关于这个新约的执事。新约的执事乃是与他们的执事是一，这意思就是这些众执事乃是执事的本身。你听到了吗？请听，众执事这些人乃是这个执事，因为他们的执事就是他们的所事，不是他们的所做或者所成就的事，乃是这新约的众执事的这些人就是他们的执事，因为他们的执事就是他们的所事。这就是原则所在。若是我们真要知道到底什么是把神供给人，就是要看见以上的原则。第一小点，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的工作乃是将经过过程的神供应给人。我们不是把一个客观的神供应给人，甚至也不是一个客观的救主给人。我们所供应给人的乃是这位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神，这位士灵 的基督奔驰到我们里面，现今与我们是一的这一位，我们乃是把他供应给人。第二小点，三一神已经具体化身在基督里，并且实化为终极完成的灵，这就是我们所敬拜传扬并供应给人的神。第三小点，供应话语的人应该用神很实际，而不是仅仅用道理供应圣徒。第四小点，我们能将神供应给人有多少，在于我们被神破碎好永留生命。这是根据零后四章，我来读这处经节第十到十二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要常为耶稣被交于死，使耶稣的生命也在我们这必死的肉身上显明出来。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我们的若是在主死的杀死之下，他复活的生命就借着我们能分赐到别人里面。生命分赐到别人里面，总是我们在这里受十字架杀死的结果。所以这里生命如何能够供应到人里面呢？乃是在于我们经历十字架有多少，我们经历十字架有多少，也就是我们能把生命供给人有多少。所以生命的执事乃是借着受苦压力与十字架的杀死的工作所产生出来的。第五终点，第五小点，我们若要彼此供应神，就需要讲说恩典、真理、灵和生命的话，供应那做到我们里面之经过过程的神。那我们乃是供应这一位，这就是把成为我们里面的神，成为我们构成的神供应给人。解释罗尼迦前书里面有第一章里面有几处的经节，保罗是这样的人，请听解前一章八节，在这里说，因为主的话从你那里你已经宣扬出来，不单是在马其顿各处，你们是向神的信心的传开始，我们乃是，你们乃是神的见证人，我们是在你们中间，如何行事为人？一章十一节，我们在你们中间是如何？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中间是如何的行事为人？你们成为我们仿效者，不光效法了我，也效法了主，就也是效法了主。他们首先仿效了保罗，然后也就成为仿效了基督。他们认识基督，他们因着认识基督保罗而认识了基督，他们看见了保罗就看见了基督，他们效法了保罗就效法了基督。所以最后一点，我们需要用神喂养圣徒，使他们接受生命的供应，有完满的享受和满足，以建造基督的身体。我盼望我们对于什么是喂养圣徒有个狭窄的看见。我认为喂养圣徒就是只是喂养神的话，毫无疑问的，这是很大的一部分。在我们喂养圣徒的身上，我们需要把神话语的丰富喂养给信徒。但我要从生命读经灵前第十三篇里面讲到喂养的一个定义。保罗在二章里乃是关系到他儿女的成长，他在这里养育新的信徒，使他们能够长大。我们也能够说他乃是在这里保养顾惜 一些新的植物，使他们能够在生命里长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不是给信徒很多高大的教导，而是他把生命的榜样摆在他们面前。这个正确的生活，其实也就是保罗的自己，我们必须要学习。请听，我们必须要学习有90%的喂养，10%的教导。这个喂养就是在于成名榜样，无论是从圣经或者从教会历史里给我们的榜样。唯有我们有榜样的时候，才能够喂养别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保罗不是在这里教导自己，是他们在这里效仿了他，但是他不是在这里传自己，反而他在这里乃是喂养他属灵的儿女，用他自己的活基督为榜样来喂养他们。这就是说出保罗生活的方式，但是用来喂养他属灵的儿女。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神人的生活就是牧养，也就是这个喂养。这是不是你的经历呢？没有什么比我更得到鼓励，没有什么能更为滋养，更为喂养。当我看见一个人在这里活基督，在这里比信息或者话语说出的更多，或者教训更多了，因为你真的看到这里有一个人在这里活神，哦，你就受鼓励，你在这里有盼望，你就相信了，你相信这个意象，因为你看见了榜样。这个话就在于这个，我在这里要讲个很短的结论的话，因为时间到了。弟兄姊妹，这个周末我们看见了一个美妙的意象，我们看见了神圣启示的高峰。神用的经纶是要使人成为一，是他要与人成为一，也要使人与他成为一，好使他自己得出一个团体的彰显。这就要成为基督的身体，这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在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意象，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如何行呢？我愿意提到一件事，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然后他对大卫说到神圣启示的高峰，他说大卫，神要给你一个后裔，神要把一些东西做到你的里面，要他要成为神的儿子，你的后裔要成为神的儿子，这个后裔要建造神的家，就是表征基督的身体。其实拿单对大卫所说的，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意象。大卫的这个回应是太好了，他说他就有个祷告，在他的祷告里面他说，主啊，照着你所说的成就。这就是主啊，我们愿意这样子做。主啊，在你这个特会里所说的一话，照你所说的而行，在我的本地，在我里面，在你的本地的教会，在整个主的恢复，照你所说的行。就是每天都是这样的祷告，说主啊，但是照着这样的意象，使我在生命性情彰显和功用上成为神，好使主啊，今天我要活你，让我有这样神人的生活，能够彰显你，能够代表你。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方面有越来越多的进展，我们就会有真正按着神的牧养，这就会有新的复兴，要把主带回来，来结束这个时代。主啊，照你所说的而行。